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Yeah, 好久不见的职人访谈。我们为了找职人访谈的人选真的是煞费了心思。
对，我还被就是其他朋友说，哎，我觉得你们的那个真的没有什么题材了，然后就说被发现了。
那个人叫小娜。
但不止小娜，我其他朋友也发现了。然后我就说有我们有找了，就是只是还没有就是录音而已。
那我们今天要欢迎的就是我们刚那边跟他抢他的名字啦，就是最后他说他叫新庄小 S。 欢迎新庄小 S。
yeah, 他自己觉得心虚。
果然就是私底下说跟公算有点公开场合那种感情不太一样。
羞耻感。 对
他其实叫 Sharon 啊，就是他住新庄，然后他自己觉得叫新庄小 S。 我跟小 S 呢就讲好好笑，突然觉得好像很熟。
SS
好，我跟 S 呢其实是在一个很因缘巧合的一个场合之下呢，我听到 S 做韩文翻译，我就惊为天人，觉得哇，就是好歹我走跳就是韩文江湖界也有一阵子，然后我没想到我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几乎非常的顺畅，然后及时的韩文跟中文然后直接转换，而且是在那种大家互相在聊天哦，也不是那种很就是你讲一句我翻一句，你讲一个，是那一种在叽叽喳喳互相聊天，然后他就很快的去转换中文跟韩文，我真是跪在地上你知道吗？
首先呢，就是我们会有一种职业病，就是看到韩文好的就会忍不住，就是说哇，就是翻译很厉害，就会忍不住就是想要黏住对方。然后那时候我就立刻接到了蘑菇说，就是赖我说，哎，这个就是我遇到一个好会翻译的哦，这样子。
这位 S 姐真是
没有姐。
对，人家还年轻，不要这样。
这位 S 还是太强。 S 小姐实在太厉害。
对，然后我当然就说抓住他。
然后后来又因缘巧合呢，竟然他是我们小娜的学姐。
哦，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就赶快拜托小娜说，哎，可不可以先
稍微介绍认识
一下。就后来就是 S 就很爽快说，好啊好啊，我们就来聊个天，来职人访谈。那认真的就是稍微也再了解一下 S 的背景，今天找他来就是因为他可是有在 CJ中国工作过的呢。
我们其实一直蛮想要找这方面的人，就是因为我们职人访谈也做过很多种嘛，然后就会想说，哎，那如果真的有在那边工作过，或者是就是大家听得出来的大企业，那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就想说，哎，那可以来找，就是找 S 来聊聊，就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不过因为大家知道他竟然是小娜学姐，就是他也是韩文系毕业的，可以问一下 S 当初会怎么样想不开去念了政大韩文。
哎，对啊，其实那个时候是不小心考上的耶，因为一开始就是填志愿，我们那个时代就填志愿，然后填的时候我就对外文，我第一志愿是广电系，因为我就一直对电影电视啊拍东西什么有兴趣，然后还有外文啦，外文也很有兴趣，然后填来填去填来填去，最后就正好落在韩文系。那个时代还没有开始哈韩，所以我对韩国真的是一无所知，只唯一看到韩国人可能真的只有球赛的时候，然后我是进大学之后看到我们的老师是韩国人，才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韩国人。
我差点以为那个我知道韩国人是姜育恒的，差点以为。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
这样子我们就透露年龄了你知道吗？
我刚刚想说
还有金萱，
是我
对对，
金元萱，
金元萱这几个是复古系列。
我们当时知道的韩国人都是这种等级的。
对
这样讲起来是，但是就真的面对面见到韩国人是进大学之后才看到。
有觉得不一样吗？
觉得不一样吗？有觉得不一样吗？觉得还有耶，又觉得长得不一样，觉得长得蛮可爱的。哦，不需要这样。我们老师听到想说这疯子。
其实你是属于那个派别，就是其实你对韩文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就是不小心落点落到，
对，不小心就落到那里，
落到韩文系这样子。然后你那时候没有想要转系吗？我们每次都有这种人，我们都会问你没有想要转系。
我们那一届好多人转系哦，就是要么转系要么去双主修。然后我本来一开始有那么想，但是因为我大一暑假的时候，我就去，我们有那个叫什么呀，去语学堂，就是我们会去姐妹校，然后去那边体验，
有点交换的感觉吗？他们会来吗？
他们不会来，就是有点是我们去他们我们的姐妹校，然后去交换，不是交换，就是去参加语学堂，然后去做一个月的语言研修。嗯，但其实他大部分就是，当然白天有上课，但是很多时间其实是跟当地的一些韩国朋友们，会有韩国朋友们，嗯，就是去指导你说，去告诉你韩国的风土民情啊，然后介绍你学校干嘛干嘛的，就是第一次踏上了韩国的国土，然后觉得这个地方还蛮有趣的。
所以第一次是在釜山还是在哪里？在首尔。
在首尔。我大一的时候去的是汉阳大，大二就去的是成均馆，那都是语学堂。对，其实大二也不用去，但是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因为我大一去过一次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嗯，然后人也很有趣，然后大二就又去了一次这样。
其实是不排斥韩国，就是觉得反正也都还 OK， 所以你就一直这样子学习韩文下来了。
不排斥，而且渐渐觉得这个民族这个地方还蛮有趣的。
跟韩国的接触并不是因为欧巴，不是因为那些，
是我没有在追星耶。
很正常。
你这样没有，这个是问题发言，这个问题发言，
我剪掉，我剪掉，好，就是今天充满了就是
先发言，先发言，
太久没有录音，
你要设尺度什么什么的，
就是念了政大韩文，然后就这样一年一年这样下来，然后你念韩文的时候，你有觉得这个语言很难学吗？或者是觉得说很好学，或是怎么样？
没有，
我觉得你，因为你的韩文对我来讲已经快要变成好了，我觉得已经是
当地人
母语等级的。
我觉得那时候有觉得很难学，很好学嘛。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老师真的还，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啦，然后就是引导的很好。然后一方面是那时候也会有很多韩国的交换生来学校，然后会有那个语言交换嘛。对，然后我们就会去找韩国人做语言交换。交朋友之后
练口语，
练口语，练口语之后韩国人就开始喝酒，酒喝多之后口语就会变好。
所以秘诀是多喝酒。
就是多多交朋友啊，我觉得那个口语就会好一点。对，然后因为后来又有去交换学生嘛，后来又去了釜山交换学生，然后又在那边工作了好一阵子，所以的确可能这个对口语方面有点帮助。
所以 S 其实是政大韩文念到大几的时候去交换学生，
好像大三的时候去交换，
大三交换，然后回来毕业之后又去韩国念书吗？还是去韩国工作？
我毕业之后是先回台湾开始接电影的案子，然后
翻译的案子
、然后接了两个翻译跟有点偏制作的案子之后，就去念，又回釜山去念了研究所。
那你为什么就是接完案子以后是觉得哪里不足或什么，然后再去念书吗？还是什么原因啊？
那个时候是其实还有点不太确定，就是我虽然喜欢电影这个行业，但因为那个时候的电影产业还没有完全的蓬勃起来，然后而且在台湾的旧有思想，大家还是会觉得说电影好像做电影吃不饱饭啊，然后不是很稳定啊，等等等等。
那时候应该是韩国电影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吗？
没有，那个时候韩国电影
有名的是什么啊？
那个时代，这样就又开始暴露年龄。现在在、就是、
出道的早而已。
对对对，你出道的早。
我现在要想想看，
绿洲
怎么样不会暴露年龄？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蛮盛行，因为十几年前、哦。但是当然没有像现在，因为现在有 OTT 平台嘛，当然没有像现在网络世界一样那么盛行。
那时候的韩国电影还是比较局限宽
独立的那种
观看的，还是在韩国当地，或者是说比较偏艺术型电影吗？
那个时候我记得像灾难片什么也都有了呀，
怪物或什么之类的，
怪物在之前吧，然后釜山那个叫什么海云台应该是在怪物之后、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台湾的电影做韩文的翻译。
哦，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是先从台湾电影去切入、
就是介绍给韩国这样子的
类似，然后就是切入这个行业、我是从台湾电影切入这个行业，所以对于韩国电影反而是一方面，当然我也喜欢看，然后接触台湾电影界之后，然后又去韩国留学，然后在那边思考说啊，自己到底要走入这个真的走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再慢慢去接触的越来越多。对，
所以你那时候在辅大研究所是念，
那时候是念行销，
念行销工，念行销类的，
就是对，我的那个专业就是那时候他们是讲专业嘛，就是行销、就研究，我商学院里面有一个行销专业。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要不要出来之后就做电影行销，嗯，而且行销感觉就是你可以做各种的行销，它可以选择比较广，就我还是有点迷惘的时候选择了这个。
觉得那时候韩国对于这种内容行销就有很认真想要经营吗？
有耶、
欸、嗯、欸，我们现在先插播一下，
插播一下
S 的小女儿，
请问你发生什么事情？没有
没有，
是来关心我。好的，拜拜
对，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声音或什么就是很正常就是很、那个、
背景音，对，
嗯，会有一些背景音。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觉得韩国的行就是在文化产业的行销就还已经开始蛮用力，然后已经看得到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年代久远，那个时候我记得在釜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一些就是产业中心啊之类的，或是电影协拍协会在做这件事情，然后釜山电影节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世界瞩目的电影节了。嗯，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欸，他们好像用在电影上的力量，还有他们用在电影上面的方向切入点跟台湾不太一样。嗯，我觉得
所谓的不一样是指什么？
嗯，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其实韩流已经开始兴起了嘛，因为、嗯、
十几年前差不多
起来了，哦，对，
已经开始兴起了。对，我就发现他们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容易让大家那么有共鸣，然后那么容易有影响力。
你说那个娱乐性，
娱乐性，对，娱乐性，我就想想说，那这件事情好像有可以去好好学习的地方，而且他们政府资源怎么样可以，为什么可以投入那么多再去支持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比如说你讲到台湾，可能就想到半导体，但是你现在想到韩国就那个时候就已经会想到有韩剧了，那时候韩国电影可能还没有那么红啦，嗯，但是你就已经知道说韩国内容产业在兴起了。
去念釜山大念行销的时候，他们有针对内容行销开几堂学程吗？还是说
倒是没有，但是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我自己写的那个时候我是写的是SNS 的那个行销，就是电影的 SNS 行销。
你走得好前面哦，
在那个时代来说
对啊，十几年前
那个时代，
因为现在行销都超注重社群的啊。
对对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韩国也已经开始注重了，然后我们找那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题目可能以后会有发展，嗯，所以就开始就写那个题目这样。对，
那所以你念完研究所之后就直接在韩国就业吗？还是一样先回台湾？或者是
没有，我是留在韩国就业，因为就是我之前在台湾第一部戏当帮他翻译过的韩国工作人员，嗯，他就有找我去他的公司，嗯，对，然后我就进去他的公司之后就开始不只是翻译，可能有一些制作相关的层面都比如说合约也帮他管，然后又打电话去跟那个，因为他其实是电影电视都做的人，所以比如说要打电话帮他去电视台 argue 说，欸，你这个钱少给我啊，就韩国人跟韩国人吵架，所以那个时数不对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中国或者是台湾有一拍东西来韩国拍东西的时候我也会去帮忙，
所以其实已经有点开始学着做制片的角色了。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做开始做制作的角色，然后协拍的角色这样。对，
因为我们一直听说就是韩国电影在有这种制片的系统算是一直很认真的去打造跟让它系统
学习。
对，
就是，
你在那个行业工作你有这个感觉吗那时候？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蛮他们真的是也蛮血汗的，
就是土法炼钢这样子。
土法炼钢的话拍摄上面当然他们都会想一些比较系统方面的东西去开发，然后去让它做得更好，但是人力方面其实真的是也还蛮血汗的，所以他们后来
一天工作几小时啊？
当然法定就是合约上，
对对对对，
合约上他都是写八或十嘛，嗯，但是其实因为韩国
十六，
不是因为韩国他们就是很
拼嘛，
他们就是一个很重视感情的行业，
啊，嗯，就是工作结束之后还要去喝酒。
没有，我觉得重点是你工作做不完，然后他们就会看彼此的眼色谁敢下班啊。对啊，然后没有做完没有人敢走的，然后他们那个上下阶级现场也是啊，就拍摄现场也是上下阶级还是很明显，所以其实大家还是会先把以工作做完为主，所以之后才我觉得那可能也是造成之后有一些就是你可能肮脏性，然后不是有一些意外嘛，
嗯，
发生的
原因，有
工作人猝死啊，嗯，或是什么之类的。
对，台湾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些问题嘛，但其实韩国那个时候也有。对，
我记得那时候有些韩剧都有拍出这些事情来，嗯，就是很血汗的事情。
对对对，因为韩剧那个时候还没有 OTT 平台，然后有很多，嗯，就很多肮脏戏，
超多肮脏，
嗯，对啊，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是在大家很拼命的状态下完成的。
其实有这些前人的血泪才会有后人后面的一些制度啦、
啊、
我觉得也是、啊啊、也是都是要在产业都是这样子学习
就是要慢慢的、欸、大家就是发觉、欸、这件事情其实这样做不对然后大家再可能去改善它
嗯, 嗯对
就直接在韩国就是就业然后开始做制作那你好奇重点啦、啊、你怎么进到 CJ 北京去的
对对对我就是在那边做了一阵子之后累积经验然后那个时候有听说朋友跟我说 CJ 在找人
嗯，
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身边的因为那时候是中国电影正好蓬勃发展的时候然后身边的韩国工作人员其实大部分都想要往中国走
哦，对那时候、嗯、那时候是大家都想要进军中国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进军好莱坞那时候是想要进军中国
嗯，
对所以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接了好几个案子是我明明人住在韩国但是我要跟着韩国工作人员 去中国然后去帮他就是弄他的事业啊等等去协调等等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其实大方向既然都往这边走那又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就去聊聊看
嗯，
对然后聊了之后就过去了
嗯，所以 CJ 他们在中国那边是成立多久啊
哇还蛮久的到现在可能也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因为他们一开始是在那边是有点像是发行的形式把一些韩国电影发到中国
嗯，
对比如说刚刚说的海云台啊等等也就是他们在那边做发行、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也想要做制作所以就把一些韩国片拿来翻拍、嗯、然后他们自己也就是出品方之一这样子
所以你到时候在那边就是负责等于中韩两边的这些电影制作的一些事项的沟通协调还是包含就是起案子啊然后控管那些预算或什么的
都有欸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公司里面会中韩文的人一定不只有我
嗯，
所以我除了做中韩之间的协调而且那个时候很流行是找韩国导演来中国拍戏
对对对 对,
对,、哦、对有我记得
对有一阵子很流行这个、哦、然后就做了很多这样的协调所以就是默默的其实有跟蛮多大导演一起开过会但是跟他们协调之外还有当然也有从头开始比如说想那个 casting 想明星要找谁要演员要找谁啊、嗯、然后资金从哪里来然后制作 要在哪里拍就真的比较很当地制作的层面也都要参与到然后故事开发也都有参与到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有在进行
其实真的内容好丰富哦
突然想说那你那时候工作一定很疯狂的累吧、
嗯、
因为几乎感觉是都要控的
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是很多细节其实虽然说这样一个一个项目但其实里面要做进行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是是但一定不是我一个人就是大家一个 team 一起完成、
嗯、当然
对对对
可是大家这样子其实工作时数应该也是非常的夸张
现在要是有台湾的影视行业的人在听的话应该想说 嗯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有点不分国界
可是你还是很喜欢电影吗
我还是很喜欢的我很喜欢电影然后其实不止电影啦电影电视然后现甚至后来综艺我也很喜欢
嗯，
然后内容产业我都还蛮喜欢的我很喜欢创作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创作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创作的天分但是跟着别人一起创作出这件东西我觉得是快乐的
S 有参加罗 PD 的活动后来有跟我相认然后拿着那个糖棒我想笑上
哎贴在我们家哎
对想说哎
我觉得超厉害的、啊、
你有做哎板子你说应援板
没有
不是你们那天不是送那个
后面的应援标语那个 Nana Land Never End 嘛他那就拿出了我吓一跳哦哦哦
很像那个对反清复明什么要认清
插出去
对
好
那天哎想到哦你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 S 说到创意两个字他就跳出来说哎我们就是也有就是罗 PD 的见面会很有创意是这样吗
没有没
有很有很有
所以其实那你在 CJ 这样北京工作多久啊
诶快三年哦快三年然后后来还在又待在北京的其他制片公司又做了一阵子才回来疫情的时候才回来
等于是有经历到就是韩国大量的想要在中国市场试水温努力然后后来遇到了萨德事件整个
萨德事件
然后整个关门
然后又碰到疫情然后又碰到他们那个政治管控其实不只是有萨德一件事而已、嗯、就是还有各种接二连三的管控
嗯，
其实还蛮多事件的那个时候
可是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冲击因为突然间就是政策真的是说变就变然后整个就是就突然间就紧缩嘞、
欸。是啊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中国的所有影视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吧对就是不只是韩方不只是跟韩国相关对不只是韩方
你说可能美方也是
对，美方也是哦，那时候美方也还蛮冲击的，因为那个时候也很多美国公司或是美国制片人跑来中国建立一些那个工作室啊，或是制片公司，但后来也都铩羽而归啊。
见证了这段历史，你有没有什么
泡沫化的历史？
你有什么感受吗？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但我觉得的确，现在对岸虽然说他也是蛮辛苦的，但他们的确也是做出很多品质还不错的东西，很多不错的作品出来，而且其实因为资金的 base 在。所以他们的那个完成度都还是蛮高的，虽然说他们有经历千辛万苦，但是能够出头的那些作品，我觉得有一些其实是真的不错的。嗯，就是他也是经历了一个就是珍贵的难得的经历啊，我觉得。
我是觉得不容易啊，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要在中国那个市场生存下来的，确实就要各种敏感度都要很好。
对啊，就是而且人脉啊什么的，然后政治圈的关系啊什么的，那时候因为都每一部片都要过审查，然后我们的片也都是在剧本的时候，剧本阶段都要立项啊，做审查什么的，然后都要跟政府机关打交道，那每个政府机关的人的样子，他讲话的方式，他喜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沟通方式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要先把他们的领导讲出来说，诶，你们领导前两天说这件事，那不是很符合我们这个剧本的方向吗？
哦哦，所以他真的是从剧本就开始审查了。
对，然后对哦，是从大纲就开始审查了，
不是说就是我们拍完以后再送审，这样太慢了，太慢了，因为这样子钱都投下去了。
一开始大纲就要审，然后剧本当然也要审，然后你完拍完片还没有就是完全做完完全定检的时候也要审。然后你审完之后，你要拿到一个叫龙标的东西，你要拿到龙标，就是他们最后。你确定可以上片之后，然后你开头会有一个噔噔噔噔噔，然后会出现一只龙，代表说你这部片是被审核过的，确定可以上片的。你要拿到那你要拿到那只龙才能上片，然后所以对，所以你就是
拿到龙标这件事情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就大家觉得哇，终于
是对于投资方或制片方来说，当然是一件就是松一口气的事情，就代表可以上，可是你之后还不确定嘛，你还要看档期
哦，对，
你还要看档期，然后你要看你的艺人你的演员有没有发生事情。等等等，就很多。Oh, 很多
他们艺人万一旦出事，跟韩国一样就出事。
对啊，我有经历那一段，就是大家那时候一直在什么逃了，说什么逃税、抓逃税啊， 然后抓说薪水报告啊、那段时期，那个时候的确是看了很多惊人的数字。但对，所以
他们不是还有阴阳合约吗？
当然就是当地当然有些地方有啊，对，就是有很多各种大大小小的方法，或是。做事的方式都看过了，觉得还
所以他们的那个片酬真的都很高，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子吵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片酬太高了，所以导致于整个制作的成本。
对啊，但是因为他们市场的 base 大嘛，所以他们的片酬的确是还蛮高的，尤其你如果能够带来票房的人，那当然他片酬就高，他就是赚钱的那个啊。
大部分都这样子，就是有那个指标性的人物在，他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他大概就会有千万票房了。
对，但后来有一阵子也发现这也不一定准，因为他们在泡沫化的时期有很多有名的人出来，就是比如说演员当导演，然后拍了一些看了不懂他在拍什么的东西，然后观众有渐渐的变聪明，有渐渐的发现说这件事情不能再被继续下去了，所以就开始有这种领太多钱啊，然后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啊，就开始有这样的声音出现。然后因为你一旦钱领太多，对于国家机关来说，这就是一个要被注意的事情
啊。对，现在也是，现在到现在也还是啊，
就是不管什么行业都是嘛，你只要在那边钱赚太多，你就是会被多看一眼啊。
那你经历在中国市场里面，然后在韩方的电影公司工作，你觉得他们韩国为了要融入中国文化有做出很多的努力吗？
我觉得他们很努力，但是呢又不愿意放下身段。
然后你觉得韩国还是一个傲气吗？
有耶，尤其是一开始，当然现在因为中国内容越做越好，所以他们一方面我觉得他们比较没有了啦，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就还蛮有傲气的，然后就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诶，这个在这个剧本在韩国可能不一定，那么韩国人不一定喜欢，那中国人会不会喜欢？后来发现其实并没有，韩国人喜欢的中国人也会喜欢，中国人喜欢的韩国人大部分也都会喜欢。其实一个受欢迎的题材，它应该是
本来就是
对，一个受欢迎的题材应该是都喜欢，
全球化的，
对，应该是全球化的。
可是那你觉得韩国工作人来中国最不能适应的是什么？
韩国工作人员来中国最不能适应的是什么哟？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做事情比较公事公办，不会像韩国人这样说我们有点交情就怎样。当然也是有啦，关系这个东西。
对啊，因为我在想说关系有
中国不是很注重关系吗？
是没错，但比如说就连台湾人来讲也好，你要打入他们那个金圈，北京那个、哦、他们有一个金圈、
哦、是那个北京的金，不是经营的金，
不是北京，他们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小圈嘛，你要打进那个圈其实真的很
非常之难。那我好奇上海叫沪圈吗
之类的吧，可能因为
之后
有他们上海也会有一群啊，然后但总之你要打进某一个圈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嗯，对，所以他们有付出努力，然后一直想要去跟那边的政府机关或者是谁骂几骂几，但是我觉得因为文化差异的关系啦，然后还有的确有政治因素的关系，所以他们虽然很努力的想要去套关系，然后去做点什么，然后跟当地的公司合作，但我觉得大家都一直停留在表面的接触，并没有接触到灵魂，大家都一直在
但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说接触到灵魂
我觉得很难，因为连我一个台湾人，我觉得在那边你真的、啊、你还是会觉得文化差异很大，然后你还是会觉得你要真的在那边深入跟人家深入到一个程度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他还我们多少都会知道我们不一样，知道对方是外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难跨过去的坎。对、
嗯、我突然想起来会不会是因为中国毕竟你要你他们最大的天条是那个政治的天条，可是韩国可能不见得政治会凌驾一切、嗯、他们毕竟还是财团的经济、嗯、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两边的价值观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工作起来那种对于什么价值观什么可能还确实是真的有落差，
我觉得会有耶、欸、而且因为 CJ 他毕竟在韩国是那么大的一个企业，所以他到中国的时候他其实应该要想他其实就是一个制片公司，制片兼发行公司、嗯、他可能他的版图，他虽然他其实在大陆的在中国大陆的版图也还蛮广的啦，也有在做饲料啊或是食品啊、嗯、等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像在韩国的地位那么巩固。嗯，对，所以而且电影又是一个那么接近文化圈的事情，你要升你就比较不是那种就是给一笔钱就结束，或者是比较真的只看数字，我们做商、嗯、就真的是在做生意就好了的事情，文化产业的事情比较微妙，很多是人的关系。嗯，对，所以对他们来说的确一方面价值观很难完全，太多细节了，很多细节没有办法，韩国人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就连台湾人也很难完全了解。
嗯，我觉得是耶、欸、就是如果我去中国我一定会觉得哪里哪里就是不是这样啊。
对啊对啊，
然后或者是空气怎么会这样啊。
对，但是 对然后讲话的方式、嗯、然后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跟对方打成一片等等的，你要先说出自己的出生地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哦
哦、所以他们也是很讲究地缘性的、
啊、很讲究啊。我有碰过北京朋友，他说他就只要娶北京人，我想说为什么，我想说，然后我就跟他说差一个城市会差很多吗，他说真的会，
哦，会差很多，因为他们好像就是拿到那个北京的户籍，嗯，对对，叫他，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
对，他就是拿到北京户，哦，那户口是另外一件事、嗯、他的意思是说你从小到大在北京长大、
哦、你那个价值观、
啊、你说土生土长
他的土生土，他说那个价值观真的完全不一样，后来我发现还真的是。嗯，对，
不过也有趣，因为其实你等于在韩国工作过，你也在中国工作过，然后你现在回来台湾工作，你觉得
如何像个变色龙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墙头草。
没有，我觉得
生活逼我的。
可是我觉得还蛮厉害，因为其实每个就跟人跟人之间其实相处都有一个美感嘛、嗯、那如何跟他们的生长的那种社会性或者他们的美感其实都不太一样、嗯、你如何去调整
就是要去慢慢的去跟他们越来越熟之后才知道，比如说韩国人有一些美感你知道了之后，比如说你有时候你用韩文跟他吵架还不如用英文跟他吵架
韩国人对英文是有畏惧，那个畏惧感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畏惧感，有的时候是你用韩文
有说服力，
你用韩文跟他吵架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占比较优势。
那个我们因为那个 S 的女儿已经有点快要坐不住了，所以我们要赶快
赶快进入最后一趴，就要跟他一起录了
应该是说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或是很多年轻的听众他其实想要去韩国工作的， 然后也很多，其实蛮多，现在我看到其实蛮多人也在韩国开始念这些内容制作或内容行销。哦，是你自己在韩国这样工作，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
你说对于做内容行销跟那个要去韩国做内容制作相关有什么建议吗？
对啊，
其实真的要找到对人脉，因为其实这个行业不就是，老实说你能够真的做到事情，或者是能做到被大家看到的事情，我不能说，不能用成功来判断它，但你要做到被大家看到的事情，你可能真的是1%的人才能做到。那你要，对啊，所以然后这一行因为人太多，然后人的素质有可能参差不齐，所以真的要自己好好判断，然后好好判断，然后尽量去认识靠谱一点的人脉。对，我觉得还是人蛮重要的。
其实好像讲通了，都是要人脉的关系。
这是我们就是越工作越多的时候，
对啊，我就好哪个行业都
开始就会觉得说，哦，就其实你真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说，哎，那你们可靠人可以介，是可以介绍啊，或者是什么？
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影视行业，这个还蛮明显的，就是你跟着谁这件事情还蛮被，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大家都会问，就是你就会说，哦，我以前跟着谁工作，跟着谁工作吗？
在这三地都一样吗？
都一样，哎，都一样。对。
真的很难。
对啊，
你现在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酷的行业，很酷的职位啦，不能讲行业，因为你还是跟电影有关。
对，我现在在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好长，就是国家影视厅中心做行销公关。对，所以还是在，那就回到本来台湾电影的部分，就是台湾电影经典电影的典藏修复保存。对，就比如说麻将、笑脸安娜都是我们修复的。
而且最近金马影展要来行销一下吗？
金马影展我们有陈坤厚导演的几部影片要上映，然后对林青霞老师的一些作品，我们也有收藏。对，
其实听 S 在讲他在国家就是电影影视文化中心，
差不多60，我们也想说办一个绕口令比赛。
对，他们为什么没有我们所谓现在还说简称或说语？
有啦，其实简称是国家影视厅中心，因为就是电影，以前是叫电影中
心，对不对？
对，以前叫电影中心是因为只有保存电影，那现在其实是电影、电视、广播都要做到啊。
哦，所以全部都有做保存，就对，
对，就有在进行。对，所以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
其实这些都是国家很珍贵的文化资产啊。
对啊，对，而且就是接触之后就会发现，哎，你说不见就不见了耶，真的很多东西是没，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也是都存在云端或存在网络，不是吗？那以前的话是没有云端，没有网络，
以前不就是一大
胶片吗？
对啊，那些东西它是会氧化的，你氧化之后它就不见了，所以如果没有人去保存的话，你再也看，你真的再也看不到那些东西。可能以前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做制作那么辛苦，你从开发到筹资到最后行销上映，经历过那么多辛苦，但是其实那些就会消失在历史里面，你最后拍了什么都看不到。
确实，因为像我有时候在看一些，就是比如说大家好奇50年前的台湾，或者是多少年前的台湾，其实很多都是需要从这种影视的资料去翻出资料来的。那如果它不见，就等于就是我们某一段时间的生活历史就不见了。
对对对，有时候我会在里面，比如说《笑脸安娜》，其实就是我爸跟我现在同一个年纪的时候上映的作品嘛。对，我就会很觉得，我看的时候就很好奇啊，原来我爸跟我同一个年纪的时候，他看到的台湾是这样的台湾。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保存的话，我觉得就很难那么有，就是活灵活现的在我们面前被看到。
那最近有什么活动可以推荐我们朋友去参加？
有这个业配
出啊，
有业配时间，有业配时间。我们偶尔，可是其实我们也不只做台湾老电影，还是常常做有趣的影展。比如说，我们最近有哥吉拉影展哦，我们最近有哥吉拉影展，然后有八九部就是历代不同代表性的哥吉拉的电影会在我们的中心上映。对，我们中心在新庄，所以我叫新庄小 S。
你也住新庄？
对对啦，我是真的土生土长在新庄。
好啊，那我们其实今天就是跟我们的新庄 S 新庄小 S 拉里拉扎聊了一些，其实我们就是算是就是很好奇，就是在这些同样是在做内容制作，在不同的地方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其实发现其实万中归一耶，其实你还是要有就是好的人脉，然后要知道对方 要在哪里做什么样内容，你要在当地知道当地的文化的状况，这个都真的是需要时间跟心力去投入。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就是 S 真的是一个变色龙般的人。因为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会这么说是因为 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对韩文有兴趣，他就填入了韩文系嘛。
哦，对啊，我是不小心考上的。
对啊，那考上之后他真的就是然后就去交换，然后就是就语言、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他慢慢然后他自己对广电有兴趣，他还是把它结合起来了。
诶，对，好缘分哦。就是我那时候还在我高中的桌子上科上说我要上广电系什么的，就最后走了一圈回来还是对
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然后他的我觉得也很丰富啊，不论是在韩国然后跳到中国北京去，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我觉得那个就是整个而言、就是、
其实你还是绕着电影在走，只是尝试不一样的、
是我觉得我中心喜欢的那个东西好像一直没有变。 对、
啊、
我其实在绕着我喜欢的东西走了。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不会说哎，我念了什么样的科系我就会好像对我的其实是可以跟兴趣结合的，我觉得整体而言，
而且我觉得可能特别是语言的关系，而且运气也很好、正好韩国的内容蓬勃发展。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的新庄小 S 来跟大家聊聊。
Yeah,
大家应该有听到了，我们该说 goodbye 了。
拜拜
拜拜
拜拜。